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2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维权律师谢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并没有如外界预期在今天开庭。不过，有许多西方外交官和支持者都到法院外围观。今晚我们将有详尽报道。另外，中国异议人士张向忠向台湾所提出的政治庇护申请为何失败？张向忠回到中国后，目前的情况如何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请张向忠来谈谈他的经历与感触。首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核动力潜艇密西根号在星期二抵达了韩国港口。在朝鲜局势愈发紧张的情况下，美韩海军与日本一道在朝鲜半岛西部水域进行军事演习。这场海军军演预计将会持续到星期三，而同一天，美国总统川普将邀请100名美国参议员到白宫听取有关朝鲜的情报简报。简报会将由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国家情报主任科茨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共同主持。尽管美国国会议员经常在国会听取情报简报，但所有参议员一同到白宫听取简报却是十分罕见的。在塔利班针对一处阿富汗军事基地发动猛烈袭击几天之后，美国高层军事官员对于有关俄罗斯向这个激进组织提供武器装备的报道不予反驳。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周一访问喀布尔期间表示，俄罗斯选择在包括阿富汗这一饱受战火摧残的南亚国家在内的多个地区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
我们将通过外交方式与俄罗斯进行沟通，我们将在能够这么做的地方这么做，但在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违反国际法或俄罗斯无视他国主权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与俄罗斯正面对峙。比如从外国向这里输送任何武器都是违反国际法的，除非这些武器是通过阿富汗政府渠道输送给阿富汗军队的。
在马蒂斯访问几天前，约10名塔利班激进分子对一处阿富汗军事基地发动了16年内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袭击。激进分子在袭击中打死至少140人。这伙激进分子乔装成阿富汗士兵，进入阿富汗国民军位于巴尔赫省首府马扎里沙里夫的地区总部，发动了袭击。马蒂斯此行正值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就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进行重新审议，以及阿富汗总统贾尼准备未来几周内宣布一项为期4年的阿富汗安全计划。这项计划正在讨论之中。据熟悉这一讨论的美国和阿富汗官员透露，这项计划中可能包含向阿富汗军队提供多达200架美国直升机和其他飞机，以及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数量翻倍等举措。VOA 卫视报道。
在委内瑞拉的反政府活动人士星期一封锁了首都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大街，持续进行已经进入第4个星期的街头抗议，向左翼总统马杜罗施压，要求举行新的全国选举。反对派所领导的全国大会组织主席博尔赫斯向聚集在首都加拉加斯的示威者说，我们再次强调，只有通过投票才能让全体委内瑞拉人决定想要的国家未来。一座倾倒的街灯横跨首都加拉加斯圣塔菲区一条公路的几个车道，有数十名示威者在附近坐着或者站立。在其他的十字路口，活动人士堆积垃圾阻塞交通，其他一些人穿着委内瑞拉国旗颜色的红黄蓝三色服装。有成百上千的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占据了室内一些地点的重要位置，配备了防爆设备。安全部队在此前与抗议者的冲突中使用过催泪瓦斯，有时还使用橡皮子弹。星期一在委内瑞拉其他地区的抗议活动里，至少有2人丧生，这也使得自从4月初以来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死亡人数达到了23人，还有数百人受伤。在最近传出消息说，因为709案被捕的中国维权律师谢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在星期二将会在长沙开庭。包括欧美许多国家的外交官以及各地的支持者在星期二上午赶往了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是法院并没有开庭。 在星期二上午大约9点多，就有许多谢阳的支持者以及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瑞士、欧盟等多国处理人权事务的外交官员来到了长沙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关注谢阳案。在709案件的家属，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岭、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以及维权人士翟延明的妻子刘二明等人也来到现场声援。在法院电子大屏幕上并没有显示谢阳案的开庭公告，而美国之音记者在拨打了谢阳案主审法官刘征的办公电话之后，工作人员表示刘法官开会去了，而具体的开庭时间将会另行通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刚才我们为您报道了中国维权律师谢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一案呢，原定是要在今天上午在长沙中院来举行开庭庭审。不过呢，在现场许多抗议人士的声援行动当中，法院并没有开始庭审。那么在现场参与声援的也包括了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女士。我们下面立刻通过电话连线，请李女士来跟我们谈谈今天的情况。李女士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我是那个709案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
是，李女士，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啊。我们知道今天您还有另外两位709案的家属王俏岭女士还有刘二明女士，克服了多重的困难，到了长沙中院来声援谢阳律师啊。那么您知不知道法院取消庭审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不是跟在场有数人来密切关注，还有外界这个长期以来的密切关注，导致法院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呢？您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今天，就是这个谢阳的案件究竟会不会开庭，在前几天我们大家都一直在讨论，在议论，就是说，虽然消息有称今天开庭，但是我们确实不确定。但是我们不管今天说开不开庭，他开或者是不开，但我们都会过来，因为他开，我们这么多人过来了，也是表示那个支持谢阳；他不开，我们也都来到了，然后我们就是过来支持这个正义。不管他开与不开，都是我们表明我们一个态度，我们对谢阳律师的一个尊敬，然后对他的支持，对他的那个关注，
是，李女士，我们知道今天到现场啊，大概有100多名，这个包括律师、维权人士，还有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许多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员，都在长沙中院外来声援谢阳。那么您在现场的时候，据说也曾经与这个警方啊一些冲突，那么手部还受了一些伤。当地这个警方部署的情况如何？还有今天现场的声援状况是怎么样？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今天我们709三位家属，我们是8点多来到就是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当我们到的时候，门口已经有全国各地赶来的公民呐、律师啊，包括还有人权官员，差不多100来人。那差不多9点的时候，我们就往那边就是进去，在排队就是登记等待进去的时候，就是很奇怪的。就是前面的人权官员他们就很顺利的就是进去了，包括律师他们通过他们的证件也进去了。但是当我们说的是来要求旁听那个谢阳案件的时候，他们就说是姓谢的，谢阳的案件就是说不让进，不能进。所以后来我们就一直跟他们对峙，就是说我们100来人有一部分人进去了，但是我们一部分人就被他们阻挡在外面。那后来据进去的人给我们一些消息说，他们进去之后，从1楼到8楼找了找，就是说各个厅确实就是没有今天没有行厅没有开庭的， 然后呢，对，我们就大约就是在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大家就是里面的人也告诉我们，他们也就被就是赶出去了，然后都离开了。那当我们这边就是没有进去的人准备离开的时候，又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就是突然有20多个法警嘛，然后过来就是扣留了一位公民，然后就说他不应该拍照，这个要求把他留下来。所以我们这时候又开始跟他们对峙，就是说我们公民是有权利拍照的，就是拍照。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法院的来了一个领导下来说，那你们稍等一下，我们要找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过来给你们看一下。结果跟他们找了，在手机上翻了很长时间，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他们也没有找到他们想给我们的，就是说他们的那个依事依法，就是说他们的那个文件没找到。后来就是这样说，哎，算了，就这样，还是让我们走了。
是林女士，我们最后大约还有一分钟时间。我们知道在谢阳律师的案子审理之后呢，其他包括您丈夫王全章律师在内的其他709案也要相继来开庭审理了。在这一方面您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最新情况的了解呢？
709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释放的律师有4位，那李和平和王全章是目前为止就是一直没有被律师会见的。这两位律师到现在就是1年9个多月来完全处于与外界隔绝的一个状态。那其实要说到开庭的话，王全章和李和平现在也是进入那个法庭阶段了，但是他们被移送到法院这几个月，我们一直是律师还是不让会见，包括他们的经办法官是避而不见，一直不见我们。其实如果他们这个案件真正的要开庭的话，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那个现象和结果。因为在中国你知道的，这个案子如果真的要开庭的话，就意味着他们一定是要把他们定罪的，然后认为他们是有罪的。因为咱们的法院其实就是那个冤案的制造厂，他是没有那个一个公平的公正的一个审判的。
对，
但是就是王全章和李和平到现在一直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是，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非常感谢您，李文祖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继续，我们再来看到，在这个月稍早，流亡日本的中国裔漫画家变态辣椒获得了英国团体聚焦审查所颁发的国际言论自由奖，来表彰他突破审查、批判时政的作品表现。不过呢，这次的获奖也让变态辣椒再次成为中国官媒攻击的对象。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在日本的变态辣椒，来为您介绍有关的情况。辣椒你好。
你好。
是，先跟我们谈谈英国给你所颁发的这个国际言论自由奖到底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简单的谈谈你的获奖感言。
我觉得这个言论自由奖是对我这几年漫画工作的一个肯定吧，我觉得比较荣幸。
是，我们知道你从2009年就开始发表针砭时弊的这些漫画，非常受到读者的欢迎。现在在推特上，你的粉丝也超过了25万人。你希望能够通过你的作品来传达什么样的一个思想，或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坛上现在有许许多多的变化，也有许许多多的社会议题，这是不是都是你的创作灵感呢？
对，某种程度上来说，从集权国家出来是挺幸运的，因为正常国家的政治漫画家没有像从中国出来的这个漫画家有这么多丰富、这么多离奇的题材可以来创作、可以批评，这个也是一种幸运吧。
那你希望通过你的作品可以传达什么样的一个信念，或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来到自由国家之后，我发现正常国家生活的人他很难理解中共这个集权体制下这个人们的生存状态，他们很难理解那种恐惧感。我觉得我的漫画就可以告诉外面的世界的人，告诉日本人、美国人或者其他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就是共产党统治会是个什么样子的，大家要警惕要警惕集权对正常世界的这个侵害。
是，辣椒，我知道你在自己的推特上，你自称是《环球时报》认证的反动漫画家。那么针对你的获奖呢，《环球时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那么题目叫《泛滥的言论自由奖都想棒中国》。那么文章里面特别点名了你，说你在出走日本以后是连饭都吃不上，所以只有靠画骂中国的话来维持生计。你又怎么看《环球时报》对你这新的一波的攻势呢？
我来日本后吃不上饭，这个结果是就是中共造成的，可以说是环球时报造成的。 因为我本来有一个很稳定的收入，结果因为他们对我的那个打击，从言论上也好还有经济上的封锁，造成我后来的吃不上饭，是这样子。
嗯哼，那你对环球时报新一波的这个打击，你觉得，我知道你在推特上也说这让你胸前的奖牌更加的光亮起来，那么是不是能简单跟我们谈谈你的想法呢？对于环时的这篇批评。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中共表扬谁，那可能反而是一种耻辱吧，如果被他批评谩骂，我觉得是一种光荣，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的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抽空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感谢你。
谢谢您。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从今天开始呢，时事大家谈为您推出新的连线栏目，老外在中国，我们将不定期的为您介绍在中国民间一些释放正能量的老外们。在今天呢，我们将要为您采访帮助中国贫困学童的公益项目点亮眼睛的早期主要运营者魏文杰，他的英文名字叫 Sam Waddle， 他同时也是公益潮牌 Mantra 的联合创始人和 CEO。那么为什么 Sam 会引起媒体的关注？他到底在中国从事的是什么样的事业？帮助了哪些弱势群体呢？我们下面就要通过 Skype 连线与在北京的 Sam Waddle 来进行对话。Sam 你好。
你好，你好，高兴认识大家。
你的猫咪也非常可爱啊，感谢他也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先来跟我们谈谈点亮眼睛，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你们是如何来帮助在中国偏远地区的这些贫困学童的呢？
对，我是原来在2010年就是来到中国，我是先参与一个支教项目的，叫美丽中国，当时是在云南的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山区，支教两年，就是给这些就特别需要帮助的一些孩子，就是上英语课，因为就是经常这些学校条件和就老师都是有一些障碍。然后当时就是上课的时候发现很多课堂里的孩子，很多这些小朋友，他们视力特别弱，但是他们自己没有能力，没有意识，或者没有那个资源去配他们去配那个他们特别需要的那副近视眼镜。
是。那么 Sam 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么多年这个点亮眼睛的项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呢？
就让我印象最深刻肯定是就早期就是我自己支教的时候，就是给那些需要眼镜的学生，就是他们第一副近视眼镜，就你可以想象就是在这种地方，很多就视力很弱的这个学生，他们之前都没有想到世界应该能看到这么惊险，他们天天都坐在课堂里面，然后盯着黑板，就是都可能会被老师骂我怎么样，但是他们都没有想到是就是只需要一副眼镜就可以矫正他们这个视力，然后我们有机会给他们就是需要的那个工具，然后他们就是第一次看清周围的世界，这个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是。那么 Sam 到现在为止，点亮眼睛项目到底提供了多少副这样的免费眼镜来帮助这些孩子呢？
从2012年一直到现在，我们是在云南已经执行在应该是337所学校，然后做过接近20万次视力检查，发过应该是19154副近视眼镜，在这种贫穷地区。
是非常的。
对对，这个，对对，这个是我们都感觉就很开心，能做到一定的一个贡献。但是就按照我们的研究和一个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就是发现在中国农村，其实这个项目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大。不仅是有几万或者几十万学生是面临这个未矫正视力的问题，其实有3000多万学生在中国农村是现在遇到这种困难，然后因为这个未矫正视力而影响到他们学习。
是 ，Sim， 当然你刚刚提到了这个未来的挑战仍然很多，现在提供了10000多副，但是仍然有3000多万的孩子需要帮助。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从事非政府组织运动，特别是公益组织，在运营上有很多的挑战，有政府的压力，也有经济上的压力。在整个项目的开展过程，你们有没有遭遇过问题，又是如何来克服这些问题的呢？
我们遇到主要的问题都是怎么做一个可持续可快速发展的一个项目，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想到了就是不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利用一个就是商业模式来促进我们这个公益的事业，所以我们想到了做这个 Mantra 公益潮牌，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就带来一些那个消费者，就是在中国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这种就现在经济能力特强的这些地方，就来帮助到这些就特别需要帮助的这些地区。所以我们建立的这个公益潮牌，就是做一个买一捐一的一个形式，就是我们做一个自己的一个就有很比较独特和高品质的一个墨镜，一个太阳镜。然后每卖一副，我们用一部分那个收入捐一副近视眼镜，通过我们的公益项目给有需求的孩子。
是，那么你刚刚提到这个公益潮牌 Mantra， 也是因为你们在遭遇了一些经济上的困难之后，那么想办法希望能够通过商业行为来集资，所以所谓的买一捐一，就是说如果消费者买一副眼镜，那么你们就会捐出一副眼镜给这些有需要的儿童，是这样的做法吗？
没错没错，就是卖一副墨镜，我们就是同时会捐一副近视眼镜给这些学生，就每一副墨镜上就是那个包装里面都会带一个捐赠代码，然后这个代码可以在就我们的那个后台就查询那个捐赠的那个近视眼镜到底是到哪去了，或者就交给什么地方的孩子。这个我们在中国做公益的话，我们发现很多人是特别关注这种透明度，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在中国
是Sam， 非常有意思，但是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要请教一些个人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知道你是美国的常春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啊，为什么选择毕业之后呢，不在美国寻找工作，那么而是选择到异国他乡去，而且还是到这么偏远的中国的云南山区去呢？
我觉得我是就从开始就我大一开始学中文之后，我就是对中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一定就决定可以在这边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我不想直接去像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找个那种比较就高工资的工作，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你一直是接触不了那种最真实的中国，所以我决定可以做一个就到比较普通人生活的一个地方，然后在一个农村就中国农村的一个地方就活一段时间，这样可以理解在中国的一个就另一面吧，就一般外国人是很少见的一个部分的中国。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Sam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也祝你在中国的这个公益事业可以发展顺利，谢谢你。
好，谢谢谢谢。
好的，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上个星期在台湾提出了政治庇护申请的中国异议人士张向忠，在2天内火速被离境，台湾政府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张向忠回到中国后又遭遇了什么样的情况呢？稍后在厦门的张向忠以及旅居台湾的六四学运领袖乌尔开西将与您进行现场讨论，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在台湾脱团申请政治庇护的中国艺人是张向中，最终没有留在台湾，而是随旅行团回到了中国。在2012年，因为参与新公民运动，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而被中国当局抓捕关押的张向中，被台湾政府认定曾经涉及刑事犯罪，不符合政治庇护资格。台湾政府遣返张向中的做法引发了许多议论，台湾当局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台湾的民主灯塔的形象会不会因为这次的事件黯然失色？而张向中在返回中国之后遭遇什么样的情况？他的下一步计划又是什么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我们要通过连线与两位嘉宾来进行对话。第一位就是已经返回中国，目前在厦门的张向中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感谢您来到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第二位呢，将参与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旅居台湾的六四学运领袖、政治评论人士乌尔开西先生。不过乌尔开西先生将在稍后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张先生您好，我想首先要先来请教您的问题，就是包括在台湾还有在中国大陆许多的民主人士都非常关切您在回到中国之后可能遭遇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据我们的了解，您现在回到厦门已经快一个星期了，但是还是不敢回家，都是居住在这个宾馆和旅店里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是的，感谢大家的关心。目前呢，这个我还是在这个福建，也没有人找我。至于后面呢，会不会这个对我采取什么措施啊？我感觉的话，一般呢会做一些笔录，也许也会被关押。其实这些事情啊，决定权都不在我。同样呢，这个作为这个台湾政府啊，说是我自愿的这个返回大陆，我想那个提示一下，当时呢我的态度是这样的。我们大陆呢公民呢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需要的叫遵守法律。至于台湾的法律，我来到台湾我也会遵守台湾的法律。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们做了决定，那么我按照你们的决定去做的话，你们解读为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自愿的，我想的话，你们更有发言权。就像这个李静宇这个女士说的呀，我不能用大陆的尊严换回我的这个政治庇护。我是这么态度。
是那么张先生，您刚刚提到了说这个中国当局应该是会对您采取行动，为什么在您回去一个星期了到现在仍然没有当局的人，有没有当局的人接触过您？那么就您的了解，刚刚您说可能找您做做笔录，有没有可能有更进一步的这个采取行动呢？
我想的话应该会的。按照正常逻辑来说呢，这个事件的话也引起了这个很多人的讨论，就包括一些留学生，他们就说对于这个中国的未来发展啊，因为他们处在这个西方的世界，民主的一个自由的世界，他们的对于这个家乡的这种爱怎么来回报家乡，他们这种辩论的话还是挺多的，我收到也不少的信息。
是，那么张先生，除了刚刚您提到在您这个回到中国的这个决定上面，台湾方面说您是自愿返回中国，那么外界报道是您是被遣返，这个双方的认知看来是有很大的不同。在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认知的就是您到底是算不算是中国的异议人士，是不是政治良心犯？那么台湾方面呢说您曾经涉及了有关于刑事诈骗犯罪，所以不符合相关的规定。您的看法，您对于台湾政府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否感到失望呢？
是啊，台湾政府不承认我是异议人士的，他呢就说是和大陆的发言人一样，其实没有什么新意。至于他说呢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
是
我想的话实际上真正能够保护我的话，还应该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和一个自由的媒体，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一个社会这个通过媒体的这个对这个黑暗事件的曝光，可以把这个世界改变得更加好一点。我想的话，我应该感谢的还是应该是这个自由世界和自由的媒体。谢谢。
好，那么继续呢，我们知道在台湾的这个六四学运领袖、中国政治评论人士乌尔开西先生现在也加入我们的现场了。乌尔开西先生，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得到，谢谢主持人。
是，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刚刚也听到了张先生的一些这个解释啊。那么跟我们谈一谈这整个事件，其实您在台湾您都非常的关切，也在注意它的事态发展。您觉得台湾方面，台湾的政府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中国政府的因素大不大？还有最近发生的这个台湾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李明哲在大陆被扣押的事件，这当中是不是有它的关联性呢？
是刚刚主持人问到张先生说，比方说台湾政府对于张先生这是他的身份的认证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他是不是异议分子，第二一个是他是否曾经涉及所谓刑事犯罪。那我们知道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政府的司法判决并不足以让人相信他的判决的公正性，尤其是对异议分子。那么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很多异议分子被罗织罪名，被冠以这个除了像刘晓波、伊利哈木这样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异议分子呢，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国司法体系呢会用这个阴谋颠覆政府罪来采，而且重判，用这种呢来杀，也采取杀鸡儆猴的，这样达到杀鸡儆猴这样的一个效果之外呢，同时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边常常会采取这种罗织罪名，用经济、用刑事这样的罪名来这个打击异议分子。这个事情有个前提，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司法不独立，所以用中国的司法的判决来做判断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您主持人您也提到，就是说张先生回去以后有没有被这个受到迫害，似乎得出结论是说，如果他没有受到迫害，那说明中国政府的这个台湾政府的这个判断是这个就好像是可靠的。果然嘛，你看没有受到迫害吧。但问题在于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全世界各国对于这个先进民主国家尤其是这个日内瓦协定的签署国里边，对于政治庇护的一个重要认定就是他的恐惧是否为真，就是谁能保证张向忠回去一定不会受到迫害呢？我想主持人可能也是了解到了，他最近这段时间似乎没有受到迫害。那么在张向忠当天被遣返的时候，无论是主持人，无论是我想大关心这件事情的乐听大众以及台湾政府，都不可能知道中国政府这个是否会对张先生回去以后进行迫害。这是我想这样的说法，替主持人做了这样的一个判断，我想主持人应该也会同意了。那么当时是不可能知道他回去一定会受到迫害的。那么根据是一个先进的国家，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以人权作为标准的政府呢，他是当无法判定像张先生这样的人回去是否一定会受到迫害的时候，就应该给予政治庇护，这才是人权的标准。因为无法判定就意味着有可能。那比方说一个民主国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说如果这个张先生如果是回到法国或者是回到英国会不会受到迫害，如果英国政府说不可能啊，我们是言论自由的国家，那英国政府、法国政府这样讲的话就可以相信，但中国政府讲的话怎么可以拿来当做标准呢？
是，那么继续我们来听听吴尔开先生，我们来听听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啊。这位署名叫 Chris 蒋或者是 Chris 江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他说蔡英文和民进党政府一直标榜人权民主，可是为何不能接纳张向忠？如果国民党政府如此做，我可以理解，是因为害怕中共，但是民进党政府却这样做，让我无法理解。还有李明哲事件，台湾的民主自由的价值会不会进一步被中共来打压？我想继续来请教吴尔开西先生。多年来，很多人把台湾呢称为是，甚至是亚洲，不只是中国，是整个亚洲的民主自由的灯塔。那么，到底台湾在民主自由、人权方面的表现，足不足以作为中国的样本？那么，在这一次张向忠事件之后，会不会让这样的所谓的灯塔本质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的确是，台湾在过去的这个台湾的民主发展呢，其实时间并不长。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解严，解严是1987年。换言之，到现在今年才30年，解严是7月份哈，那么所以到现在还不到30年的时间，在30年的时间里面，台湾所取得的 各方面的就是社会意义上的进步，比方说就是自由民主这方面的进步，联能效能各方面的进步呢，在亚洲的确是起到了灯塔作用。但对于一个三十岁的年轻的一个民主社会呢，我们要有比较我们要理解，就是在这次张相中事件的处理上面，以及李明哲事件的处理上面，我们看到的是台湾对于中国大陆、对于中国政府的流氓本质的认知不够。说实话，这个可能也是民主的副作用。民主有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它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副作用呢，就是它一定会目光狭窄，因为民主的机制要求所有的政治人物。在花很多时间治理国家，做自己的责任所要求所做的事情之外，同时还要非常的关注自己下一次被选举上的机会。这个是全世界民主社会所有的民主国家里边都必然存在的一个副作用，就是短视。那么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专责机构呢，我们知道叫做国台办。那么国台办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是欺骗，是骗人。所以国台办的官员讲的话，有的时候台湾的这些官员到了大陆，台湾的一些商人到了大陆以后回来说，国台办人讲话非常开放，因为在中国的政府的各个部门里边，国台办是被授权欺骗的，他可以不负责任。那么国台办的官员有一些场合跟台湾官员讲的话，如果是我们民意人士讲出来的话，那可能就会被判刑坐牢了。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年轻的台湾，年轻的这个民主的台湾，对于中国政府的欺骗现在还不够充分了解，是因为两岸长时间的政治隔绝造成的原因。也许有朝一日多打了几次交道之后，那共产党台湾各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会意识到，原来常理判断下的这样的一种无论是绥靖的一种心态啊，还是一种用温馨人情味这样的一种态度来诉求中国政府，来诉求中国共产党，那都是缘木求鱼。这一点台湾显然认识还是非常不充分的。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或许想向张相中先生或者沃尔开西先生提出他们的问题。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张先生在线上吗？
听得见吗？
听得见，请说。
我认为沃尔开西先生讲的话似乎有点欠妥，因为他讲这话，如果在前40年，台湾属于戒严时期，两岸没有交流，没有来往，互不了解他的体制如何，还可以理解。现在两岸交流这么频繁，包括台湾说是吧？认为包括有些学者邱毅就说什么，台湾人不了解大陆，什么被欺骗，这都是谎话。因为什么？两岸交流这么频繁，老百姓都可以交流，都可以看一看大陆，看一看台湾，怎么是欺骗呢？是吧？这用自己是亲身的体会。像我没去过台湾，我也从电视上也能看到一些问题，是吧？就是说这项有许多问题，不是大陆欺骗台湾，台湾欺骗大陆，这是两个理念不同。
好的，
这个问题都可以随便去，是吧？他亲身体会一下，开放了吗？是吧？这一点我希望就理念不同，是吧？
嗯，好的，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嗯，好的。那么沃尔开西先生，在您做一些答复之前，我想继续再来念念，我们这两天也收到了不少网友针对张相中先生的事件还有新闻点呢，他们发出了一些他们的看法与评论，或许可以请沃尔开西先生还有张先生一起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我们来看看这位，有一位署名昆仑峰的这位网友啊，他的意思说，他说毫无贬低的意义来说呢，台湾政权的生存状态是偏安一隅。国际政治环境很复杂，美中关系越来越近，自保就必然是第一选项。当然，能不能自保并不取决于他的自阉。中国异议人士认为，他应该为中国民主发挥作用的想法，其实是夸大了台湾民主效用的结果。未来台湾民主只要没有被威权毒瘤与国际绥靖联手溺毙，就算是万幸了。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位署名叫赖奇南的网友呢，他提到，他说他认为中国异议人士从来就没有搞懂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根本就不该来找台湾，他们唯一应该做的是回自己老家独立建国，来解体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囚牢。我想先请沃尔开西先生谈谈您的看法与回应。
好的，刚刚那位河北的张先生哈，我想他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我讲的不是两岸人民之间没有交流，但即使过去十年两岸人民之间有交流，随便举几个例子好了，台湾很多人到了大陆回来以后都会跟我说，现在中国大陆言论很开放啊，那我在出租车司机坐出租车的时候，计程车这个司机，台湾叫计程车啊，说大陆这个的哥在车上骂共产党骂政府都敢骂，我说他开了门到大街上还敢不敢骂，然后这个是一个问题，那可能这种的了解是表面的，更重要，哎，比方说我父母我家人到现在28年不准中国政府不准他们离境，大部分中国人可能也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东西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更多，更重要的是两岸之间的交流，您刚才所讲这位张先生所讲的交流还是一种简单的民间的商贸的，政治上两岸之间基本上还没有过手，那么国民党统治的8年，马英九统治的8年时代呢，共产党为了扶持国民党，所以给予的所谓让利政策，那也不是真正的交手，因为两岸之间还没有出现，两岸政府之间还没有真正出现利益的冲突，这个是我所讲的两岸之间缺乏这个冲突的这个部分。另外那一位网友的信我非常赞同，第一位那位网友所说的这种说法我其实非常的欣赏，台湾的民主呢，它的幼稚呢，就是它这个是一个必然，这也是我刚刚所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在民主的成熟的过程之中，它常常它又不能够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他没有角色，没有一个适合的角色让他足以训练自己的能量，所以在过去这种夹缝之中生存的情况之下，只要不要这个民主呢能够在至少在台湾岛之内不要因为害怕中国而自我否定的话，那么这就是万幸，对这种说法我非常赞同。至于说民营人士是否这个搞错了，其实我们到台湾，像我个人在台湾也并不是说准备让台湾发挥什么对中国的民主统战的这样的作用，反过来我还常常会劝，也包括像现在这里也可以向同时在这个节目之中的张向忠表达一下，就是说我们很的确大陆很多民营人士对台湾的可能有更多的期待，这种期待也出自于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之中窒息，这个没有自由的这种窒息的情况之下，希望同样保持着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台湾能够对大陆产生更直接的作用，但实际上我刚讲过民主有一个最重要的副作用就是短视，也同时它也是本土，它一定是跟选民直接关系的，那么台湾早已经没有所谓它大部分它很多的民运的人很希望的台湾这个逐鹿中原的这样的雄心，以及贯彻民主自由价值到其他地方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雄心，这是没有的。台湾并没有想做这件事情，但台湾今天面临的是，不要说推广自由民主，它捍卫自己的自由民主都面临非常直接的、非常巨大的威胁。在这一点上，也许因此，等到他意识到这一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呢，台湾也许还可以反而跟中国的民主运动人可以走得更近一些。
嗯，那么张向忠先生，您刚刚听到了几位观众还有沃尔开西先生的说法，您的看法，另外我也想请教您当初为何选择要到台湾呢？那么您对台湾现在刚刚沃尔开西先生所说明的一些情况是否有所了解？您本来计划要在台湾做些什么呢？
我本来呢要到台湾的那个图书馆里面复印一下这个4700年前的这个中国中原原住民文化蚩尤文化的一块，因为我谈不上这个对这个中国文化研究，当年呢我对中国文化呢非常痴迷，这也就是说因为这呢看到这个李静怡所发表的那个言论之后啊，我认为中国的这种非常有感受吧，中国缺乏这样的骨气，如果有骨气的话我们的民族发展更好，我们西方我们对西方的文明的学习啊也非常那个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文化的进步，但是呢东方文明还应该更好的去发展，所以说呢我去那儿呢就本来就是想着这个对这个中国文化进行多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可是呢遇到这个事情呢政治庇护呢我是没料想呢会被这个实际上来说我去的时候没有完全想着在那儿政治庇护。
您完全没有想要政治庇护，那当时为什么决定脱离旅行团呢？为什么又有媒体传出您有意要申请政治庇护的消息？
当时呢，我在这个大陆呢也非常佩服这个709家属啊，包括这个玫瑰团队的徐琴这个女士呢，她们这个女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民族会有这个兴旺发达的这个时机已经到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呢，那么来说我会学习更多的这个台湾呢，就比来说一些城市管理，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面的先进的技术我想多待一段时间。多待一段时间的话，如果说是15天以后我属于逾期，是属于非法，那么呢我可以通过政治庇护的话，我可以多留一下时间来多学习一下这个台湾，所以说才造成了这个局面。这个可能说给大家造成了很多的困惑，这一点点的话可能我稍微有点自私吧，应该是属于这个自私，因为这个中国的文化这个让我做出了这一个不太恰当的决定可是呢我认为中国的文化肯定呢会再次让这个东方人感觉到自豪。
嗯哼，那么张先生，我们现在也有一位署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他想特别针对您刚刚所提的，也想请教您。他说，任何革命都不能缺少年轻人的参与，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比较少关注政治，只关注吃喝享乐买房，或许有一些中国的年轻人不是很赞同。不过呢，这位风林火山这位网友，他想请教您，您觉得该如何来唤醒这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呢？张先生。
实际上唤醒的话，我想的话，政府一直在唤醒，大家都认为这个
您说政府一直在唤醒，是中国政府吗？
对，中国政府对这个五毛一直在这个花钱让他发帖子。实际上来说，五毛是一个双刃剑，他通过呢这个发帖子来挣到钱，但是呢他接触了很多一个社会真实和黑暗的一面。您知道这五毛里边的话都是年轻人。我们对于这个年轻人的爱护，不能说是用这个因为他发了一个就是针对我们不利的帖子而去对他失去了一种爱心。我想的话，要唤起这个大陆年轻人的这种对这个民族啊也好，对这个国家的这种一种的责任感呢，那么来说，我们首先要以五毛的生活，包括他的住房、他的医疗、他的这个未来的就孩子的教育这方面，多多的进行交流。
我想的话，您这一点的看法，恐怕我想会有不少的网友提出质疑，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五毛他是这个身负特殊任务的，所以即便您所谓的对他们展现关怀、展现爱，这个未必会收到这个相同的结果。我想接下来把同样的问题请教我们在台湾的吴尔开西先生。那么过去多年来，也有很多人非常关注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从他们对六四事件到底了不了解、认不认识，到他们现在对民主自由的观感还有价值观，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现在在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在这一方面他们到底关不关注呢？那么要如果不关注的话，像刚刚这位网友所提的，又该如何来唤醒他们呢？
我想首先要记住，就是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嘛。那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的一种犬儒的这种装睡的心态呢，我同情，因为很多人不得不走向这里，因为你没有并不存在一个让个人的自由可以成长茁壮，个人的意志这个可以成长茁壮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把自己这个走向犬儒、走向装睡的这个状态呢，是一个整体环境的责任，而并不是这些装睡的人的责任。但就是回答这个张孝忠的说法，就是说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当你知道这一点以后呢，对于五毛要怎么去一个心态，我想这个就比较清楚了。但除了五毛之外，我想其实张孝忠可能更多的想讲的是，因为五毛是那就是已经等于纳了投名状，是准备要去跟着要当这个奴才了哈，给奴才就准备给奴才当奴才了。那这样的人的话呢，那就等到将来有一天大罪方醒的时候，大睡方醒的时候，也许他会觉得羞耻。就像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些红卫兵，今天慢慢很多人感受到羞耻。但我觉得更比较让人觉得难过的，可能是就是说在网络上那么多的所谓这些小粉红啊、自干舞。那他们的这种情形呢，就是会让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偶尔会觉得沮丧。但是这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沮丧的同时，我也接触到很多大陆的年轻人，他们又给我信心。然后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他们对自由的一种执着。 自由本身是有生命力的。也许现这一代的大陆年轻人，他们不像我们八九年的这个那一代的人，我们还有那种士大夫精神，还有那种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觉。可是这一代人好像刚刚网友形容说，怎么大家那么自私？别自私也就意味着自我关照重，也就意味着对于自己的自由、对于个人的意志、对于个人的这个建设也很在意。这也就是一个很好的自由主义这个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个萌生的土壤。那么他们对于因为出于这种对自己的关注，也会对于自身权益关注，也会对自己的尊严关注，因此也会意识到剥夺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这个社会环境是剥夺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因此他们也是足够敏感的，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相当敏感的。也许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可以用建立高墙，就是所谓 Great Firewall 这个来这个阻挡这个年轻人，不让他们出国不让他们到国外的翻墙出来看国外的自由的世界，但中国至少为了满足这些年轻人，给他们微信，给他们微博。如果有朝一日共产党发现微信和微博对他们也形成威胁的时候，当把微信给关掉，把微博给关掉的时候，这些很就像这位网友所形容的，很在乎只在乎个人的这些年轻人，突然发现微信没有了的时候，很可能就是推翻共产党最大的力量是被共产党催生的。
嗯哼，是沃尔开西先生，我们这边现在就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的网友，署名齐藏的这位网友，他想提的一个问题，或许我也可以请张向忠先生稍后做个说明。不过我想先请沃尔开西先生来谈谈。他想要请教的是，他说现在的中国民主道路是不是还应该寄希望于自我改良，而不是外力革命？他想知道台湾的政治体制转型是不是儒家文化圈民主化的典范，而值得中国来借鉴学习。这刚刚我们稍微提到了一点，沃尔开西先生是不是能跟我们继续再来做一个说明呢？
台湾在过去的民主化的过程之中，它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就在于即使在两蒋威权时代，他对于个人主义、对于自由主义是不会扼杀的。那么还有相当多的这种知识分子在两蒋威权时代大声疾呼和大声培育自由主义。那么您跟讲应该是不是讲儒家文化？我想可能我更习惯于用说东方的集体主义文明这样的一个说法好了哈。就是那当然在。是不是儒家？当然是儒释道各方面都有这个对于东方的集体主义文明都有贡献，但是这种集体主义文明，它真正在乎的是这个被共产党用坏的一个名词哈，叫做和谐哈，社会的和谐，然后比方说公民的责任，人对社会的责任等等，这些东西在台湾一直是有的，但同时也有对个人的，我刚所讲的就是自由、尊严、平等这方面的追求。只要而这个是全世界共通的，这是全人类共通的，对于个人自由、尊严、平等的这个追求，这一点共产党是挡不住的。有的时候我跟大陆的一些年轻网友说，哎，大陆他们会说，哎呀，这个西方的民主这个适不适合中国？我说我们民运人士从来没有说过照搬西方民主，但我要搬的是西方民主的核心精神。这核心精神里面就包括人人平等，就包括法治，就包括权力的制衡，所有这些东西，言论自由，那这些东西难道不适合中国吗？我们中国人就不适合人人平等，我们不适合言论自由吗？我们是，所以从这样的一个道理一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强调西方和中国的传统社会之间的差异这一点，意义好像也没那么大。
嗯。张向忠先生，我想我们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很多的观众朋友和网友也非常想知道您回到中国以后的遭遇，您刚刚稍微提到了一下，还有您接下来的下一步计划。那么我知道在媒体上也看到了您有意要来平反，希望能够把这个中国当局给您的这个刑事诈骗犯罪的这个记录呢能够消除掉。那么接下来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计划？您也跟我提到了希望能够继续推动公民运动，推动中国的民主，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谈谈您的具体计划是什么？
哦，我呢就是首先呢就是通过这个案子呢来呢就是证明那个我的这个清白，同时呢我还希望呢就说是这个大家就说是这个刚才谈到这个我们改良这个改良的窗口啊，我们没有权利去关闭这个，特别是我们这个民营圈，我们希望呢这个尽快的 让中国脱离了这种这个独裁。那么来说，大家注意一些，就是说，在这个川普给这个习近平先生呢有一次这个叙利亚的事情，包括现在北朝鲜的事情，这一个是一个拐点。那么这个习近平先生说过一句话，就说是死了很多孩子，这一点点的话和这个
张先生，对不起，我想因为我们只剩下一分半左右时间，所以想请您集中讨论您接下来下一步准备在中国采取的具体行动。
啊，那个我很快的就会到这个法院进行这个重新立案啊，进行重审。律师我已经请好了。再一个呢，就说的我会继续关注啊，国外的这个留学生这个群体对这个祖国的家乡的这种爱的表现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对于五毛，这个他呢就说是怎样的对这个国家的一个诉求，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样的诉求，还有一个公民圈的这种所表现的这种生命力，能不能呢就是把我们的国家会这个尽快的变为一个自由民主的这个土地。
好的，我们最后一分钟时间想交还给沃尔开西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从张相中先生的事件到现在李明哲案仍然没有一个结果，您认为这对于现在两岸其实已经处于僵局的关系可能还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沃尔开西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听到沃尔开西先生的电话声音了。好，那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只能再次进行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在厦门的张相中先生以及在台湾的沃尔开西先生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我们明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要为您探讨朝鲜问题。我们知道今天4月25号也是朝鲜的建军节，全球都在强烈的关注朝鲜是否会有采取新的进一步行动，另外中朝关系又是不是会出现逆转，请您锁定我们明晚的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同样也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洵。美国之音中国时间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钟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为您播出美国观察，带您了解当日的要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新动向。美国总统川普就任百日，政绩如何？各方说法不一。川普总统给自己打出高分，而民调显示其施政支持度仍然偏低。中国时间4月26号星期三的早上6点钟，美国观察请专家带您盘点川普就任总统百日的政绩，请您届时收看。
以上呢就是今天晚上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